各位三知识，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来研究《大佛顶首楞严经》。这部经的它的对中国佛教的重要性，以它的特殊的优点，现在我们根据太虚大师他所著的大佛顶首楞严经摄论。摄论里面有一段话，说明这部经对于中国佛教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它的要点，它的尤甚的地方，简单扼要的来加以说明。这一段文呢，我印在这个黄书皮的这个科的前面啊。因为原文字小，印起来啊，虽然稍微放大一点也不甚清楚，如果有发现字不清楚的地方，一方面我另外有放大填清楚的这个在黑板上，一方面呢听的时候注意字也可以自己改正啊。太虚大师在《楞严经摄论》里面有这么一段文说，本经啊，于正旦佛法的大通量啊，他这个大通量之下，原文是用刮胡加注啊，那么这个加注的文字就是详细的说明这个道理，什么叫做大通量啊，本经就是指的大佛顶首楞严经，详细的题目有20个字啊。这部经对于我们这边的佛法，正旦就是指中国啊，在古代啊，印度对于中国，对于我们这边，它都称为正旦啊。那么正旦两个字的解释啊，正是属于东方，东方属正啊，旦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是太阳从东方出来，所以这就是指东方啊，也就是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里面所说的啊，东正旦见啊，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清凉山文殊菩萨领导10000菩萨在哪里住持弘法，所以正旦呢就是指我们这边，指中国啊，意思就是说这部经对于中国佛教的这个重要性，它的要点，因为这部经它在正旦佛教里面呢，它是很大的这个作用，通于任何一个宗派，它的量包含无穷无尽，所以叫做得大通量。怎么样子得大通量啊？下文接下去就说明说，正旦佛法存一佛身啊，他说我们中国佛教啊，都是一佛圣法，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未发最上圣者说”，最上圣就是一佛身。意思是说，中国人的根性啊，大多数都是大圣根性，能够修学一佛圣法的。所以说，正旦佛法纯粹是一佛圣法。历代弘坚不出八宗，从佛法传来中国，后汉之末啊，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统一天下，唐宋元明清，历代弘扬，这个组织成为大乘佛法的宗派啊，有8个宗派。那么中间详细列出8个宗派的名称， 我把它略掉啊。所以接下去就八个宗派列出来之后，就说乐其形象别之，乐各宗派的修行情况、它的教相、它的现状，来加以啊个别分出来它的内容啊，总不出五个字，不出五个字，这禅、静、律、密、教、是也。这是说明中国佛教的八宗，八宗里面所说的总不出这五个字。禅就是禅宗啊，平常称它叫做宗门下宗门啊，就是楞伽经所说的宗说兼通的那个宗啊，就指禅宗。净指净土，念佛法门。律指律宗啊，这个禅是一个宗，就禅宗啊，也叫做少师宗，就指这个初祖达摩祖师住的地方而立名。净宗嘛，也成为庐山宗，庐山初祖慧远大师以后，就由这个专修念佛的净土宗。律宗或称为南山宗，就是由钟南山道玄律师啊，统一以四分律弘扬中国佛教的戒律，那么称为律宗啊，也称为南山宗。密就是密宗，修密法的、持咒的啊。教里面就包含天台、贤熟，贤熟就是华严宗，天台也就是法华宗，还有三论宗、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就是讲空的，就是般若，应当可以称为般若宗，还有唯识宗，就是也称为相宗，就是讲唯识的，它有六经十一论。所以这个教包含天台、贤熟啊、三论、法相啊、法相就是唯识啊、这就是包含四个宗派。所以教包含四个宗派，前面的禅净律密各一个宗派合并起来就是大乘八宗。然一部中啊，兼该禅净律密教五种，而又各个专重，各个缘集，贯之诸流通部啊，即为盖兼，寻之一大藏教，盖亦稀有，故为本经啊最得通量。这一段就说明大佛经首楞严经它的大通量的这个内容，说这一部经里面它就包含这五个字：禅、静、律、密、教，五个字在这一部经里面通通有啊。禅呢，宗门下的祖师不晓得有多少从楞严经开悟的啊，例如安楞严啊，安禅师对楞严经的开悟情况，这个说到本经内容的时候啊，再来说明。禅宗对于楞严经非常重要，所以虚云老和尚他叫人看经啊，就是说你要看楞严经，好好学习楞严经，尤其学习宗门下参禅的人，叫他都要先熟读楞严。所以这一部经里面就包含禅宗的妙理，经里面也有念佛法门的道理。二十无圆通当中，大势至菩萨他的六根圆通，所谓念佛圆通章啊，那在第五卷的最后啊，就是说明净土宗的这个教人念佛的最好方法。那么因此后人呢，把这一篇念佛圆通章啊，也收进这个净土的法门当中的所谓净土五经，除掉阿弥陀无量寿观经， 净土三经之外，加上普贤信愿品为四种，再加上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就成为净土五经。所以这个这一部经里面也就包含念佛法门，所以有经。律，这部经的第六卷25圆通说完之后，选圆通之后说四种清净明慧。四种清净明慧就是讲究持戒，而后文尤其注重在戒法方面的弘扬，所以这一部经里面也包含律，戒律方面。密法嘛，它本来就是属于密法的经，所以它另外有一个别号别名的经题，叫做灌顶部里面露出来的哪兰陀大道长经，而它后边有坛仪有仪轨，有咒楞严咒，这就是密法，是禅净律密通通有。教下嘛，里面有唯识，有般若，有天台的法华的诸法实相之一，有华严的一正法界之理。所以教下每一个教派，它的内容通通都包含在这里面。所以一部经兼该禅净律密教，这一部经里面就包含该，就是包含兼带包含这些道理五种都有而又各个专重，不会说哪一个不重要哪一个重要，这五种通通都很重要禅也是最重要，净对它又是最重要，律讲究持律也是最重要，密后边讲到修持这个楞严咒里面也是非常重要，教理一开头就讲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显示这个真如法性之理，也说的最究竟。所以一部经里面呢，这五个字通通包含，而且通通都是那么重要，各个专重，每一种都是最重要的，而且各个缘集，缘顿集至极之说，最高的境界。这五个字当中，这一部经它都是站在最重要的地方，最高的境界那么像这一种的经呢，观自诸流通部即为盖见，其他所有的流通的教典，无论是经律论三藏教典里面，你要找一部像这一部经里面样样包含的，不曾见过。大概以所看过的经律论三藏当中，像这一部经包含一切，不曾见过。太虚大师他阅遍全藏他没有看到任何一部经能够像楞严经这样子包含一切的，所以即为盖见，以他大概所翻过的大乘这个所有的经藏里面，不曾看过有这一种经，就是只有这一部最殊胜。寻之一大藏教，盖亦稀有你在一部大藏经里面，全部的中文的大藏经，翻遍全部大藏经把它找寻可是也找不到第二部像这一部经这么能够包含一切法教法在里面的，所以非常的稀奇少有。也就是说，全部大藏经里面要找一部像这部经这样子包罗万象的，找不到第二部，所以叫做稀有。所以因此之故单单只有这一部大部经说楞严经最得通量，通于各宗，包罗万象，它的量无穷无尽，它的教义包含一切，所以叫做最得通量，解释这个大通量。 虽为震旦所弘宗教，皆信解本经，正入本经者可也。到这里为止是原来是个小注，注解那个大通量。虽然如果有人可以这样说，说中国佛教啊，他所弘的宗教，这个宗教不是指普通一般的宗教啊，那个宗是指的禅宗，宗门下，宗指的禅宗，教指弘扬教理的天台显首等啊。说中国佛教无论是宗门下的参禅，教下的顺理啊，通通都是相信这一部经，了解这一部经，以这一部经为标准来做学习各宗各教的修行法门的入门啊，而由此修正信解行真啊，证入的时候也是证到这一部经啊，信解本经，证入本经，这样说并不为过可也啊，并不为过。意思就是说，佛法传来中国之后，从唐朝中宗神龙元年这一部经翻译出来以后，中国佛教的所有修学佛法的大圣根性的所有的大德们，无论是在家出家男女各种他所有的修正都不离本经啊，就是所修所证的就在这一部经，可以这样说，包罗万象，通通包含殆尽啊。那么接下去的文字就是那个大通量下来的原文，外常有一种取为主经，外常有一种编为全教，印量发明，平等普入。以下的文字我就把它略掉了，只说到这里就可以了，知道这部经的它的重要性啊。你看这部经一千几百年来不曾有一宗把它拿来建立做它的主经，例如天台宗请出法华经来做它的根本经典，所以可以称为法华宗。显首宗请出华严经来做它的根本经典啊，那楞严经你看哪一宗曾把它请出来做它的主要的本宗的教典吗？没有。为什么？它因为是包罗万象，哪一宗都需要它，哪一宗都离不开它。既然如此，不可能把它拿来做一宗的专经，不能拿来做一部一宗的专经，它是通于整个佛教的，所以不曾有一宗把它请来做它的主经，也不曾有一个宗派把楞严经编为全教啊。那么在判教方面呢，例如天台显首他们都有判教哦，哪一个是实，哪一个是全啊。例如法华经，法华经是一圣实相的实啊，那么前面所说的是全，舍三全以取一实，废前立实啊。可是这一部经啊，无论你哪一个宗派，没有人敢把它编为全教，不曾有人敢说楞严经是全教，没有人敢这样讲。楞严经既然是最圆最顿最殊胜，没有人敢编它为全教的，无论哪一个宗派都是一样，都把楞严看为最重要最殊胜人人需要的啊。所以这部经啊，印量发明啊，印它每一部教每一个宗派它的量，它该怎么样发明，这部经里面都具备 都可以发挥它当中的意义。看看玄收宗啊，以十门玄谈解释本经，而他把这一部经的内容啊尊重的至高无上啊，就是天台家他用三观法门空假中三观来解释这一部经，也是稍微最圆最顿最殊胜啊，所以他是应所有各宗各派各有教义的量啊，加以发挥广大来发明啊，所以这一部经啊在一切法中它是平等普入，最平等，通通都是圆顿，最普遍，人人能修啊，所以这部经是最殊胜。那么看这一段文就可以明白楞严经在中国佛教里面所占的最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一段文是出在大福鼎所楞严经社论啊，太虚大师他生在清朝末，是明前23年啊，那么他注解楞严经社论的时候啊，按照他的自传里面的记载，是在民国3年4年在普陀山闭关的时候啊，他研究楞严经起信论等啊，那么对于楞严经有很深的器重啊，因此在官方里就注解这部大福鼎所楞严经社论，他以论文的啊这个题材注解成为这一部论啊。那么这个论最起码在民国5年就已经完成了啊，那么民国3年太虚大师才26岁啊，就是民国5年这一部书完全写完成了也只有29岁啊，这么年轻他有这么大的智慧，如果不是过来人谁能做到啊。后来到了民国9年在武昌人家请他讲楞严经，那么他又编成一部楞严经研究，楞严经研究，楞严经研究里面就是顺着文字顺着经文把这个社论的内容啊汇进去来做研究，而同时编出这个科判啊，现在我们这个黄书皮的这个科，这个科啊就是根据研究啊，楞严经研究那是民国9年呢、啊、他住这个点研究的时候编的科判，而他这个科判呢、啊、简明简单扼要，不会太多啊，那么一部楞严经的科判就是我们少少30页就把它编出来，其他任何注解除掉没有科判的，凡是有科判的都是多得不得了，都是啊，那么10卷经文的科判呢、啊、都是一大部头，很多很多啊。那么我这次讲这部经啊，我就想根据太虚大师的科判，不用其他的，单用太虚大师的科判，他有些地方只有大科提要，没有啊这个小目，那么这个临时我们在讲的时候啊，可以凭他的母科的要点来做分段说明，所以我单把他的科判重编编成这一本科判。这个科判呢，各位如果觉得有需要研究的话，把这一本科判保留起来，因为这一本从第1卷到第10卷它的科完全在里面，我的重编的方式都是用这个十天干12地支按次序排列啊，每一个母科之下有子科，子科第一个字，母科 高一个字，这样子平排下去，那么看起来啊比较清楚，而且每一个子科会变成母科，又另外分出很多科的，那么都是把这个子科变成母科，提高一个子节，按照这个方式来看就很明白了。例如你看看这个第二页，我举个例子给诸位先做一个参考。第二页的这个丙字下第一物证如来性觉，它分两科，丁字下第一即三道成三德，丁字下第二结一经立五名。你应当知道这两科的经文到哪里去了，到第八卷啊，到第八卷。佛结经名的时候是在第八卷讲这个修行阶位，说完之后这第八卷解经名之前都是即三道成三德，即三道成三德分三段啊，所以这个即三道成三德在前面是子科，现在它又分科了，所以丁字下一又另外排啊，又高一个字，然后丁字下一即三道成三德分三科，分三科，第一就是显如来藏，第二就是明圆通门，第三是菩提路。我的感觉啊，他这个科判第一不会被宗教所范围，第二文字简单明了，包含啊积三到成三的这个三段里面，第一个显如来藏就包含前三卷半的经文，到第四卷的前一半啊，到阿难请入法屋前文啊，第二的明圆通门呢，就是从阿难请入法屋，就是第四卷的后半开始，一直到第六卷，第六卷选圆通大众得益完毕啊。那么第三的四菩提路啊，就是从这个第六卷的最后啊，四种清净明慧一直连贯下去，到第七卷、第八卷、第八卷的前半解经名之前，说明这个信住行啊，跟这个四家行、十地啊等觉这些阶位，就是四菩提路。简单四个字，包含多少经文在里面？然后显如来藏下面再分科啊，这些等到讲经文的时候就有用啊，所以我先把这个科排出来啊，那么大家有这一本科可以保留住，将来随时啊可以查对啊。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用的经文呢、啊、还是一卷一卷的印啊，原因就是一卷经文呢、啊、文字不多，可是要讲很久啊，各位从开头听到现在十几年的可能都知道，我第一次用客家话讲楞严经讲多久啊，前后六年啊，讲了六年，从民国八十年冬开始到了民国八十六年啊，现在我们今天开始也许又是六年，而且这个时间呢、啊、还比以前讲的要少一点，因为现在一节课只有35分钟，两节课70分钟，以前是90分钟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现在讲这个经必定要讲一卷印一卷啊。我们讲第一卷的时候就先把第一卷印出来啊，一直把这个第一卷讲完了，然后第二卷印出来，再按照第二卷讲。因为这个这么大部的经啊，拿个五六年下来恐怕老早就滚瓜烂熟了，最起码这个书籍的封面啊恐怕都要跑掉了啊。因此之故，我们为了要保护这个经文的清净庄严，不至于有所损失，所以讲一卷印一卷。 我曾到一个地方看他那个地方讲这个华严经啊，他用这个华严经的大部头一本里面就是好几卷啊，上十卷那么多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书皮封面都已经看不到了，有的呀都脏兮兮的，所以这样子啊觉得很不理想。因此之故，我在前次讲用客家话讲的时候也是讲一卷印一卷，那个时候我都是用自己的影印机自己印的，花的时间更多。现在比较方便了，王医师很发心，他能帮忙啊，每一卷呢就请他去负责去印。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第一卷来开始讲啊。第一卷现在这个黄书皮的可以收起来啊，假如你觉得有需要就带回去听的时候再带来啊。不过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要用这个课文，不带也没有关系，自己保存起来，一直最起码要保存到这部经十卷讲完啊。那么现在我们就从头开始啊，按照次序先讲经题啊，其次啊讲翻译的历史，这两种说过之后啊，第三才解释经文，就是第一是题目，第二明意思，说明翻译的历史，第三正解经文，正讲说这个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讲这个题目啊，打开经文第一卷的第一页，它的题目详细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姓熟楞严经，20个字。这20个字的题目啊，按照后边第八卷是菩提录之后文殊菩萨请问经名，当时释迦世尊啊建立的经名有5个名目啊，第八卷里面有5个名目。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答复这个文殊菩萨说，是经名大佛顶悉檀多巴达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言，这是第一个名字。那么这里在现在的总题只取前面的3个字，大佛顶3个字，悉檀多巴达拉无上宝印，这是指的密部的名称，十方如来清净海言，这是指的显教的俗称啊。和第一名呢只用大佛顶3个字，第二名啊，一名救父清音度脱阿难即此会中信比丘尼的菩提心入遍知海，这是即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建立的名字啊。救父清音就是指的当时阿难的情况，他的发起因缘啊。那么当会的比丘尼信比丘尼就是摩登伽尼啊，都出了家证了国啊，的菩提心入佛的遍知海，这都是人民嘛属于这个诸菩萨啊。它的内容的法义嘛包含这个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啊，跟这个首楞严，所以呀这个第二个名字完全略掉没有用啊。第三个名字叫做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这8个字很重要，这通通采用啊。这大佛顶下来就是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这8个字原来就是当时大佛文殊的第3个名称，这是全用啊，因为这正是这一部经的重要点啊。第四叫做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啊，这个名字也是完全略掉啊。大方广就是等于大佛顶，妙莲法王是赞叹这个显教的俗称， 十方佛母陀罗尼咒那是赞叹密教的俗称，所以都把它略掉。第五名叫做灌顶章记，诸菩萨万姓首楞严，灌顶章记包含在大福顶中，诸菩萨万姓首楞严，这是重要，所以通通采用啊。这是在五名当中揭露出来的部分啊。那么关于这个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下文啊。